迎来到计划通，今天是礼拜一，
我是龙哥，
我是珍珍。我们的节目就是会介绍一些我们在准备自己故事的过程中遇到的比较特殊的剧情，然后再介绍一点我们生活上看过的东西。
最近看的没有什么爆点，我们就直接来讲一些我们之前
已经看
过的经典。这部好像大部分人，我身边的人好像看《陈情令》的人比较多，我觉得
对，大部分
可能是现在追剧的习惯吧。
从《陈情令》入手，
根本就不能播到，你为什么要翻拍啦？我真的觉得他们很烦哎、欸。
我之前试过要看《陈情令》，然后我就把它打开，然后大概看了十分钟，然后我崩溃了两三次，就是那种崩溃是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把它停下来，然后重新整理一下我的心情，然后再把它按下去。
那你还想得起来他们到底改了什么东西让你最崩溃
吗？从一开始的时候13年改16年我就崩溃了，
就是各种错乱是不是？
对，然后中间一度让我有办法继续看下去是因为我就听到了魏无羡的配音，
很棒是不是？
魏无羡的配音是陆之行老师，他就是魔道祖师广播局的那个魏无羡的配音是一模一样的。
他自己去演吗？他是
没有演的人是肖战啊，但是他们并不是用演员的原音演出，他们
是
配音演出，对，然后配音的是陆之行老师、
哦、
然后就觉得很有亲切感，然后就继续看了一段他们去云深不知处求学那一段，薛洋他们就已经出来嘛，然后
其实我对于他们在云深不知处那里已经有薛洋了这件事情我没什么印象
我他们在云深没有啊，
不该有对不对？不该有
啊，剧里面没有。
我刚刚瞬间也错乱了，
然后还有姐姐啊，那个学艺的姐姐温情，温情也跟他们一起去、欸，
现在是怎样是一锅粥大家煮在一块，是不是？
天啊，这部到底在演什么？然后我就放弃了。
他根本就是只买了角色，然后就演自己想演的嘛。
也是主轴没有变啊，主轴没有变。主轴还是没有变啊。
主轴不是要谈恋爱吗？
这我就不多说，他只能隐晦的让人谈恋爱，但就是主轴是没有变的啦。
好吧，也是蛮多人特色 CP 的，
角色就是有点乱七八糟，我觉得有点崩溃。
好，让我们忘掉《陈情令》，我们就来聊一下《魔道祖师》吧。
好，
对，快点忘了刚刚那一切，先忘记再说。对，我当初开始听这，好像也算是龙哥强力推荐之后，
对，
真的是三番两次之后我才打开，因为我对古装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因为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世界，因为我完全就也不看这类型的啦，它对我来说也很吃力，对啊。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自从发现了广播剧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非常声音，这一切都美好。
是的，广播剧真的做很棒，
真的
超推超推，
一定要听一下。
嗯，
而且你一开始跟我介绍的时候，也跟我说了那个其中一个主角，蓝湛他的配音员，他就去研究了。毕竟他没有台词嘛，
对，他没什么台词可以说
所以他就去研究了各种的语调你知道，因为我后来也有去看有去被别人介绍去听了那个魏超的别的作品，然后魏超在别的作品里面他的说话方式，因为就已经是现代剧了，所以他很不一样，我基本上是有点认不出蓝湛的影子。可是当他那个角色了一下那瞬间，我就说、我找回来了，真的就是他。
他
我觉得非常有趣。
他在那个猫 FM 的广播剧后面有一些番外，然后除了番外之外，他还有一些比如说角色主义的采访跟一些花絮。对，然后花絮里面他们就有讲是为了配那个就是他的现场演绎了各种不同的真的很好笑那一段
那就跟你们那个前几天看的那个木曜四超玩的哈是一样的意思，
各种的哈
人家是专业配音哦那个哈呀真的是很有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哈是谁的怕、
啊、那个、啊、
是
台哥啊，
对对对，台志远的哈推荐给大家
人生的一百种哈，
对毕竟这一部已经是一个经典了，我们就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在这之前，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
不是啊，可是我们的特别来宾他，
我不算吧，我一直以来都存在，
他算是一组都在我们旁边的听众。
我是看那个摇滚区的人。
而且他刚刚已经帮我们先录了一段，结果我们 就是
我不小心，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收音也不行了、
啊，对啊，
我们那个收音也不行，就好。这样这样，哎、欸，等一下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念个名字或什么的。
就嗨，大家好。
对啊，好，不讲就算了。
嗨
，算了。
嗨、
嗯，好，因为他最近也刚看完那个《魔道祖师》，热腾腾的，
嗯，
说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好害怕、哦，我其实我就是把它当一部很像好莱坞爽片看的感觉，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是蛮有趣的，可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就是。很虐、欸，这我没有办法心平气和把它看完。
还好，因为我最近看了这些电影， 我觉得我都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其实
都过来了，
都过来
了。所以经历了什么？
不是，也不是啊，因为他们的故事也是很悲啊，我就觉得哦，我都反正哭完就没事了之类的。因为我其实我本来平常就是不是看 BL 的、啊，这算是我第一个就是 BL 类型的，不管是。就是电影也好什么，哎、欸，不行啊！电影我之前看的那个，就是对啊，所以我其实是最近才开始接触这个，
嗯，因为今年真的很夯啊 ，BL 部分
题材的，
对啊，
日剧也有，韩剧也有，泰剧也有，
对啊，每一国都正在夯，
也有
嗯，然后变国片，
国片也蛮多的、
嗯，对，真的很不错，一年哎、欸，好开心哦。那我想想，那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好？那你有什么？剧情的印象吗？
你要问我现在，我因为刚刚讲了一下实习生，所以我现在满脑子又是实习生啦。
真的假的？
对啊，因为那个真的是。
这样，那你要再讲一次实习生吗？
我刚刚讲的其实后面有点发抖，我觉得很激动，我就会想到那些画面。对啊，很感动，很推荐《实习生格雷》，但是他超多季。
所以是 Netflix 上面
Netflix 有，
然后是16集都有。
16、17集好像是哦，
这么酷，
我不确定，因为 我其实我也才看到，我还没一半呢。
好，
我现在第七季，好远哦。为什么小绿可以在一个周末把它看完？
哈，他有吗？
他上次不是开始复习吗？
嗯，
然后过了一个周末就到了个下个礼拜。
他应该有跳吧？我们开始怀疑他。
他下次直接问本人好吗？
我们下次的来宾
请他 call in 进来、
欸，
对啊，我们直接问本人好吧？
好的。魔道祖师哦，
嗯
嗯，
所以动画是可以看的，
动画23集可以看。
但
是它很前面，
对啊，
你可以等第三季出来、啊，因为它第三季就标榜完结啊。
哈，
它根本还没开始讲，它
就
要结束
了。
不是，等一下，我刚听到的消息是还现在正在播的，还没到议程。
对，
然后现在是第几季？
第二季结束，它中间空了一两年了，都没有再出啊。嗯、然后下一季它要再出的时候，它就说它要完结了。
对啊，
可是。他们是不是照时间走的？
没有啊，
啊，他时间走有重新拼过。
嗯，对，因为小说的时间走好像跟动画不太一样。
不然就是第三季，他可能只讲现在的事情，就不会再回去、
嗯。对，因为我看小说就是顺序就是，哎、欸，又到了现在，然后哎、欸、过又到过去，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的时间走，就是他其实时间一直在跳的。
嗯，
就是不是，就是从头慢慢讲到现在。所以有可能完结吧，但是会不会收得很赶？
一定很赶啊，因为根本没办法画什么啊！拜托你看一下《天官赐福》现在的剧情到底讲了什么，好不好？
没太拖啦。
对啊，他根本什么都还没讲，他就要结束了。
没，还什么都还没讲就唱片
回去。哎、啊欸，真的阴影很重哎、欸！每次音乐一下就有一种，现在就结束了。
对，然后就想说啊。
啊、好烦哦、喔！
他每次演完一个小段落，我想说不要结束在这里吧。
而且其实，可是我觉得《魔道祖师》可以看的是，他动画其实有做的比天官好。天官的一些动画 3D 来说是蛮怪，而且会晕的，本身就做的不错。我觉得他比漫画来的舒服一些。
嗯，我没有看漫画、嗯，动画
漫画还没完结啊，漫画还是有的等。
《魔道祖师》的漫画应该。已经到后面那一段了，
他漫画也是连载很久，然后而且我上一次就在跟龙哥说，我就看到他漫画那边就是 po 了新的章节，然后发了一个公告，他们在那个110几回的时候，就是好像应该是有一个接吻戏，然后那个 就有很多人看完那一回之后就说奇怪为什么没有那个接吻戏，那个接吻戏去哪了什么的。然后那之后韩国那边官方就去问了大陆那边的官方说哎，那个那一 part 去哪了。然后我就看到那篇公告，那篇公告崩崩就说哦，我们去询问过了，他们就说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接吻戏的话，那就是盗图的人自己画上去的，他们自己追加的画面，所以他们说他们已经去询问过了，所以就是你知道就好他那上面的意思真的就是一个请知悉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要解决问题，他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就有去询问过这件事情，就是盗图的人自己画的。那我说啊，奇怪，到底是大家是看到了什么啊？这么多人反应的情况下，你竟然说那是一个，但是也确实啊，官方其实不能画吧？
在快看上面的不行，快看，
可是他有其他平台吗？
在快看上面的会被用符号贴起来，
所以说有的是不是？
对，有接吻的画面，然后会被符号贴起来，如果有的话。
害我好想单独买那一集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可是因为我这边不是啊，崩痛这里就是已经被卡掉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大家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如果知道集数你可以告诉我，我直接开
去找一下。
對因为我有快看，我有买快看。
好，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到底差在哪。我可以
下次
租赁一下。对，好啊，反正就是很奇妙啊。我觉得大陆那边如果真的没有打算要往这个领域好好发展的话，我真的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再下土手了。因为今天是说天官那边有消息是不是？
哪一个的
天官是要再拍
啊？单改剧，
他是要变成真人版。
对，真人版。
那他的角色是已经有选？
没有，他给的那一张图，那一张公告图是要甄选演员。
嗯，他是要让
他只是确定这一部要拍了，但是他还没有定演员，
还蛮奇妙的。因为通常韩国那边的习惯就是，哎，现在有很多演员已经收到了邀约，可是他们却是甄选。
嗯。而且很有趣，天官从很久很久之前，大概两年前就开始一直有说要拍单改剧，然后并且一直都有，甚至还有露出一些什么定妆照之类的。之前传过很多人要演、
有定妆照，但是不确定演员，
吴亦凡之类的啦什么的。然后就是中间就一大堆人，每一次只要公布，大家就崩溃；每一次只要公布。公布不同的人，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人，但每一次公布大家都崩溃。
哎，这是剧组其实就在测试，看
对
发到哪一个大家会喜欢。那应该蛮精彩的吧？就是直到开始有人推捧说，哎，这个剧还可以，
这个我可以。
哇，
哎，
这全民公投我觉得很棒哎。
但他本人会想演吗？
因为肖战那真的是蛮惨的，我觉得肖战真的是会被他的粉丝害死。
他的
我很好奇演的怎么样，因为我个人对于很多陆剧的印象都不是很好，
因为我没看陆剧、
就是，
所以我不太知道。
有些会很尬，《
琅琊榜》《琅琊榜》就拍的蛮棒的、
那个是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但是我大部分看到的六七成都是很尬的。
其他的我猜《陈情令》应该也算是尬的，因为他们本来也就算是一个小成本，就是不知道会这么红的剧。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蛮尬的，尤其是五天女那一段，五天女的石像会动起来，然后就追出来嘛。对，
他们找了一个人演吗？
不，
如果五天女是个人的话，一定很屌。
那是土剧啊。
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低成本的戏剧，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真的会很 local。 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刚看完《东成西就》，我就以为大家也会这么放飞。
我当时看的感觉是有点像台湾民间传说的感觉。
对嘛，那有可能找人演啊。我想看一下五天女长什么样子。
欸，怎么细说台湾？
对，类似细说台湾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一个一阵冒烟，然后就会变成一个人蹲在那里，
是没有到真人。
欸，陈情令 Netflix 有欸，
有啊，对啊，所以我最近就是我其实很犹豫要不要看 动画跟漫画，但是都没有完结的话，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要
《神奇令》完结啦？
对，《神奇令》完结。
所以我可是我就很怕看很尬的东西啊，而且其实我很好奇，到底改的是怎么样？
而且我之前那个就是有人看过，然后他就说，本来不是有泡冷泉，就是在云深不知处有一个疗伤用的冷泉嘛，
嗯，
疗伤练功用的冷泉，然后有他们两个泡在里面的那一段戏，
嗯，
就是在里面尬聊那一段戏，他们说在剧里面变成两个人手牵手越过一条小溪，我想说，
天哪，
这是什么意境啊？我觉得我可以看，我想要当成一部欢乐的
片。
这也太欢乐了吧，差超多哎、欸！
我没看，我不知道，我是听说的。
手牵手
过小桥，
过小溪，
还是很瞎。
手牵手，好哦。
我冷静一下，我刚看了《无天女太》，哦，是个石像。
对，
那我安心了。
他没有人，他不是人。
OK，
对，只是他那个特效的范围看起来就是很像以前的那种台湾民间传说，
就是
那
种等级而已。其实他也确实是那种等级的片啦，他只是真的意外就红了。我想他就是基本剧情终究是还蛮精彩的，所以是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看过《魔道祖师》再去看他，实在是太难以入手了。我很想问，因为像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小星辰跟薛洋配成一对，然后那会让我崩溃
啊。
然后
为什么就觉得啊？没关系，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薛洋就是一直炸他，而且后面很残忍哎、欸。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有人会把他们配他一对，我不行啊，
我不行。
对啊，很难理解。然后可是那个，我其实可以接受那个。金光瑶跟蓝曦臣配对，可是金光瑶是一个，
也是嗯，那、啊、你可以接受好吧？哦，
对，然后龙哥不能接受，
我不行啊。
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啊，金光瑶他真的很可怜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需要把我放进去，因为我基本上只要剧中原著里面没有完全
配成
对，完全没有配对的基因的话，配对我都会先觉得非常震惊。
哦，你说别人把他们配对的时候，
对。因为我不会想到啊，原来这两个可以配成一对。我后来那些配 CP， 我都是去推特上面看到一些同人才知道。因为在故事里面，原著故事里面，你再回想一下，你认真回想一下，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嗯，你怎么这么说？人家金光瑶从头到尾都觉得蓝曦臣一定会站在他那一边，他觉得就是蓝曦臣一定可以懂他，蓝曦臣也真的是很包容他，他真的对他很好。哎、嗯欸，可恶，你们不要拘点我。
我认同哎、欸，
对啊，他们两个是礼尚往来的，
嗯、
不是，嗯，好吧，算了，
有，
我只是想要问，就是是不是也可以接受我这样的配对？我只是好奇而已，想说那个龙哥不能接受，但是好像也没有人把蓝曦臣跟金光配在一起，大家都是把蓝曦臣跟那个江澄配在一起。
有金光瑶有，而且有一个很有名的绘师、
嗯，
他专门画蓝曦臣跟金光瑶的，
真的假的？
而且他就是在经过他补完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一对可以，
是不是？
你知道他补完的是什么吗？就是在那个蓝曦臣，抱着他们的经书，就他逃亡那一段，
嗯、
然后是金光瑶收留他的，
对啊，
对，然后他就画了那一段，就比如说蓝曦臣的衣服破了、嗯，然后或者是在那边洗衣服洗到衣服破，因为他手臂劲力太大，把衣服洗破，嗯、然后金光瑶就哎还是交给我吧，就在那边帮他把它缝起来，把那个
反正他就是把他们那一段期间的日常补了一下，对，因为其实蓝曦臣消失了很久啊，
对，
你都不知道在那里过什么好日子，
我突然觉得哎好像真的脑洞蛮大
啊。是哪个会师啊？
我等
一下
传给
你，
我等下推特发，
我想看一下。
对，我手机没办法动了。
哎、欸，对呀，哦、还有我想说，为什么要等一下？你不是现在啊？好，这一部让我觉得很特殊的，应该就是聂怀桑了吧？他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很 peace 的人，而且他就是一问三不知啊。
对，
他真的是把自己藏得很好。
嗯嗯嗯。
还是你觉得他这个梗？
嗯，有后来被
是最后一直到最后，
对啊，而且他没有继续铺张他有多
嗯
多嚣张，他就只是说 反正他就是没有直接承认、嗯、我觉得这收得很好、欸、因为他真的他真的是等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才把自己的计谋给露出来，我觉得超酷的、啊、还是要赞叹一下他，这里面很多梗都很厉害，因为他另外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江城的金丹，
嗯，
就是我真的其实当初我看了动画，我那一段没有看懂，因为他动画切得很奇怪，我自己觉得、
嗯、对，而且他最后那一段没有，还没有做到那里啊。
最后哪一段？
就是揭晓，就是金丹那一段。
对，就是没有画到、嗯、然后我就觉得靠，我真的在那一刻我真的有一种，因为其实当初金丹那一段也是会让我觉得说怎么可能，他明明也说他就是没有过去的记忆了，那他怎么可能突然的人家说他是，就是他只是叫江城直接上山然后说出自己是谁，然后我想说哪有人说救就救的啊，就是他根本就是跟那边毫无牵连啊，然后后面真的是爆了那一段，我就突然有一种天哪，
真的很会埋梗，我觉得墨香是非常会埋梗，
对，而且这真的是这中间到底隔了有多大，然后他突然在那一刻公布了这件事，我真的觉得超屌。
在《陈情令》里面这一段公布，就是在他们家祠堂，然后温宁公布这一段的时候，也是剧情的高峰，算是重点、嗯。
为什么你有跟到？你有去看一下那个？
因为推特上面会有很多人，比如说可能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他们也会把重点剧情就是做成 GIF 图，然后不断播放。所以我都会看到，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哦，这礼拜播到这里了。
对，
原来是这样子。
嗯、
哦，
我觉得很有趣，感觉可以两倍速快速把它看完。
哎、嗯欸、，Netflix 不是它可以两倍速，是不是？
它哎、欸，
我觉得
最多
1.5倍啦，
最多好像最多是1.5，没有办法。
我想说你大概知道一下說，说哦哦到这到这，哦到这就好了。嗯，然后它还有一个梗，应该就是蓝丝锥吧、
嗯，
因为其实我当初。我就是在里面一直乱配对嘛，然后我就
你自己乱配，
我一直在里面乱配对、哦、然后就是从那个小星辰他们开始，因为小星辰那段我也是崩溃了一段、嗯、然后那个龙哥就会跟我说，哦，有些人会把他跟那个薛洋画在一块，我就觉得他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之后我就会开始找自己喜欢的配对，当这个人太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哪，你们配一个人给他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他配得更温宁，我觉得温宁很可怜，我一直觉得温宁身边应该要有一个人，然后蓝丝锥一直都很绅士，然后对他也很好，就是他一直是个乖巧的小孩，所以他对谁都很好，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放眼望去应该只剩下蓝丝锥跟温宁可以配在一块，然后那个龙哥一直面有难色，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你不觉得他们很配吗？
我当时很 shock， 因为
我还不知道后面，对，我还不知道，
我从没有听过这个配对。
哎、欸，对，从头到尾到现在，我都还找不到人画他们。我觉得怎么会没有？你知道他们是唯一的亲人呢，我觉得很棒哎。我到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还跟龙哥说，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很配。
他还是坚持觉得他们两个很配，
因为温宁好像
个性真的是，就是他们的形象
都温温的、啊，而且对大家都很好，
但是。
就只是温宁好像就真的没有任何的同人有把他跟任何人配对，其实
没有，
对，大家就没有画到他，
不然你可以从你开始就放在计划桶里面，
让我好想想，我最近画我们的我都快要觉得，就是我觉得人生好难，我最近觉得
我也觉得很痛苦，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画这么久，
对，我们那个第一画两个人的第一画都呈现一个，我觉得我们已经拖太久，快要把我们的内心消耗完，我现在只要一打开我的 iPad， 我现在就觉得 好痛苦、哦、
我一直抓不好那个镜头了。
对啊，反正好，这是题外话，抱怨一下、嗯、我们现在呈现一个难成的状态，我很怕我的温宁就这样子。我也很希望，好，我现在只要看到别人画同人我就觉得好了，会画画就是人生。我就羡慕嫉妒他们。嗯，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配对们，就是蓝曦臣配金光瑶，
有
配蓝丝锥。
我等一下把那个蓝曦臣跟金光瑶的那个，
对对对，拜托拜托，
贴给你，
好棒。
好，其实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但跟 BL 没关系。
嗯，
是那个 江丰棉跟玉夫人、
哦、
嗯
那段故事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后来也有人帮他们画同人，
嗯，
对，
我觉得没有没有，他们太虐了，所以我就没有没有。
温宁跟白月没有人画同人，但有人帮江
丰棉跟玉夫人画同人。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忽略温宁啊？温宁明明就人还蛮好的，
好，
而且温宁也很惨，温宁就是一个、就是他。他就是从到尾都是个好人，到底为什么要陷入，就是因为是温家然后就被整个 推掉，而且他是 整个被灭族、欸、
而且你知道吗，我老公他很纠结在温宁身上有一个点、
嗯、
他注意到温宁，而且他非常纠结的这个点，他觉得温宁的存在根本就是个 bug。
Why？
因为他是一个武侠小说控，他从头到尾只在意就是强度的高低有没有一个逻辑，
强度的高低，
武功强度的高低有没有逻辑、但当他们把温宁放在那个山洞前面阻挡所有一切的那个，
他是鬼将军耶、欸、
对，然后他就说这太强吗，这根本就是 bug， 这开外挂他不能接受。
可以啊，我怎么不行我觉得可以啊，他就是很强。
对啊，温宁，
而且
他记得他是因为太强，所以才会被绑在身上，不
绑
在那个石上。对啊，
嗯，
对啊，他才会被埋起来。
对嘛，是因为就是太强了，
对，
无法控啊。
是，
可以啊，
嗯、可以的，
嗯，
没关系，我们可以接受就好。
因为我哥看的时候也是呈现一个鬼扯，他就觉得魏无羡到了那个莫玄羽的身上，到底为什么可以接着？他的能耐，他觉得他凭什么一换到这个身体上，竟然还可以照着以前夷陵老祖的状态去做他任何法术？
嗯，
对，
有吗？
有，他笛子拿起来就开始吹啦、
啊，吹笛子就跟能，
他就已经可以控所有的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已经换一个身体了，如果你是在他原本魏无羡的身体，
应该没有当时的功力才对。
对，
可是
因为你是在全新的
小说里面，不是也是就是他吹笛子可以召唤没错，但是没有到原本以前的功力、
啊、是那个笛子不好。
对，那个是他笛子削的不好、
嗯、他是故意的、嗯、
破
因为他后面有就是为了不让那个蓝湛发现是他、啊、所以他
有
故意
吹
的烂。对对对对对，他是故意吹得很烂，所以控制力没有那么好。
吹乐器这件事情跟就是换身体好像没什么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主要是就是像他们说的要练功、
嗯、
但是这个身体是根本没有训练过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可以接着用你以前的招式、
嗯、
但是因为我哥他就是没有看到后面，就是没有看到说他其实不是使用金丹，他是使用他的阴气。
对，
所以嗯，我有回去跟我哥说，
他当时的理论就是阴气是随招就来，不需要像金丹一样需要练需要修为，所以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知道怎么用那个怨气的话，随时就算你没有金丹也可以出，也可以这样做。
对啊，
对，
嗯，
可是这一套就真的是属于墨香自己的一套，
没有人这样写。
对对对，这是他自己的世界观、哦、所以对很多以前喜欢仙侠或者是武侠的来说、
嗯、
他们鬼扯，就是
鬼
扯，
没有
等级不对。
中国很多仙侠片也都是就是他觉得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爽，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嗯，
对，
就是你看，应该说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自己的定义啊，所以就了解他们定义就可以了。
对对对，可是因为这有的时候他们不会先说啊，所以就会、
嗯、
对啊，这种设定没办法先说好，嗯，就很难。但是我回去跟我哥补了一下，可是因为他只看了动画，所以我需要跟他说的东西也不太多啦。他根本什么事都还没有看到。
哎呀，
很难入的有一个点也是因为他时间轴跳来跳去的。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在吸收的时候会很困扰，因为就是你这瞬间哎、欸、又过了几年然后什么的，那个跳来跳去基本上我哥好像在他换切换时空的时候他就直接
崩溃，
直接对他直接放弃，因为他觉得很突然，他没有因为记不住他是什么年份，所以你就是突然他换的时候其实
像外形呢
会很乱。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说小说。
哦
对，小说
很乱，
小说是比较
蛮困扰的。
对啊，所以我当初真的是
就是要其实多看个几个 Telegram 就可以 就多看几个段落大概可以猜到啦。
对，可是他觉得很困扰，因为要记的人已经够多了、嗯、你现在进来还给我换时空，而且发生的事情也是乱糟糟的。
对啊，
就是那一开始的讯息量太大。嗯，对啊，所以那也是一个很难起的头，因为我一开始好像也是都是问龙哥了吧。但我觉得先看了动画然后再去看小说的话会比较知道说后面发生什么事，所以就是在小说里把它补起来我觉得还不错。 嗯，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把它全部都看了。对，可是我小说不算是看完吧，我小说就是配着广播剧。对，强推广播剧，广播剧一定要，
很棒，真的说很棒，
一定要看。对，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部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剧名说完整的一部日剧。我们今天中午终于把它打开来，因为我是一个只喜欢看完结东西的人，所以我觉得
它还没有完结。
现在要打开它让我实在是犹豫很久，可是它的
讨论
度真的是太高了，它真的是抚慰了还蛮多人的心灵，而且我真的是每周都要被洗版，我觉得不可思议。来来，我们的嘉宾说一下他的全名叫什么名字。
到了30岁还是处男，似乎会变成魔法师。
他应该是漫改，然后他那个现在是 LINE TV 吗？是 LINE TV 可以看到他，对不对？他广告蛮大的。
K， 他上面
是 KK 哦，好，不好意思，我看
对，是
KK TV 哦，嗯，
这个吧。
嗯
嗯，是 KK，
好、哦，可以去 KK TV 看他。
嗯，现在才到第9集而已。
嗯、没关系，我们也只看到第2集而已，而且我有点意外，它竟然不是一般日剧的长度，它才25分钟，
对，好短，
还是20几分钟，
20集而已。嗯，
可是它其实没有花太多时间唱片头的片尾，我觉得还不错啦。它其实也算是扎扎实实的，
但是至少内容是有的，哦、不像天官就
不要这样讲，人家现在是剧嘛，天官的作画比较精致，
比较慢，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只要为难他。花很多时间的，
对啊，我觉得这一部真的是让我觉得蛮意外。我原本以为它就是很一般的那种爱情戏，
嗯嗯嗯，
对，殊不知原来是变成魔法师，就是觉得原来你有这一段的，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因为我就觉得，嗯，就是BL嘛，我看了BL也不算少，就是觉得，嗯，好，原来你對
看的开头真的还蛮普的。就是在他还没有30岁之前，对，
就是一个日常啊。
直到他变成魔法师，听到别人的声音的时候，这部剧突然变好有趣。
因为那个男主角的表情真的变得超可爱的，
真的，他的表情演得很好。
对啊，我真的觉得他可爱到一个，真的是觉得。哇、
他那时候躺着的，就是躺着，然后他以为他要亲他的那一刻，
嗯，
我觉得那个眼睛演得很好，那个眼神，然后那个整个脸在动，表情这样。
其实我最有印象的是在主管的脑袋里面他的那个想象图，我觉得很诱人欸，我觉得那几趴真的拍得很好欸，
拍得很好没错。那我真的很讨厌那个配乐，音乐不行，很让我出戏，什么奇怪的配乐啊。
我觉得那个想象真的是很诱人欸，我觉得好棒哦，他真的就是被带回家然后做了各种想象。这就是传说中的配菜啊。哦，对啊，我觉得很棒吗？啊，我就觉得今天中午看这个真的是很开心，而且很下饭，
真的。
对啊，我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得这么开心。
有趣有趣，真的是。
诶，他很有趣啊，他的最后一集是在圣诞
节
前夕，12月24号、嗯
啊，好久。
12月24欸，就2周没错
啊，就2周，
我们根本下一周就会看完啦。
还是你就现在先失忆，我们就下下周再打开来看。
要吗？
可以吗？
可以啊，是可以不用接着。
那我们找别的看。
好，我们可以看别的。
对，
最近还有什么好看的啊？最近就是有个朋友推荐了一个动画叫《心灵判官》
啊，
然后他推荐的是里面的剧情，然后可我就跟他说，欸，里面的那个反派跟主角好配哦，他就是呈现一个什么，我当年看有看到这个吗？
又开始乱配了。
没有乱配他，欸，他后来去找他也说，欸，他发现有很多同人画哦。
我可以帮他平反这件事，因为我昨天就想说 哎，真的那么推，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看一下？所以我就去找了第一集来看。
嗯，
不管从画风或者是他说话方式，那反派说话方式真的很难不让人想歪。
你第一集就已经有坏人出现了？
对，他白色长头发那个。
对啊，
对啊，他一开始就出现独白啊。
哦，是哦。
对啊，然后才开始进正片啊。
原来，
我想说。这个画风
真的超美的。
然后等那个黑色头发那个主角出来的时候就我可以理解。
因为今天那个 PTT 上的那个大笔版上面也有人刚好写了这部动画的同人，他就是，可是他里面很可惜，他里面的 CP 配对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可是我就可以看出别人也很激动，因为他们就在那边说他们剧场版的海报上面就是只要那个特点上面再加个那个喜字，然后就根本是他们的那个结婚图，然后就想说哇，哎、欸，你知道大家的脑洞其实都蛮开的，我觉得超屌的，应该可能是会有飞奔而来，我真的觉得他超可爱的、欸，
我好棒，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你脑袋是什么样子，你就会这世界就会怎么运转，对。好，推荐给大家《心灵判官》可以看一下，虽然他根本就是不是毕业了，但是他的故事蛮有趣的，
他有自己的世界观。
对，他，
你要不稍微简介一下
那个《心灵判官》第一季，他的那个日本是已经被一个限制系统给统治，然后这个系统启用之后呢，他们的警察是可以直接使用一个有点像枪一样的设备去判断说现在这个犯人是不是即将犯罪。
嗯，
然后当他其实有一个range哦，他大概150的时候好像是用麻醉枪，可是300的时候他是可以直接打爆对方，他直接让你消失。
嗯，
对，还蛮酷的，
是爆开哦。
对对对对对，
是爆开，整个人就直接爆开，
就是魂飞魄散的吗？
对对对对对，就死啦。
就是你看到的画面，就整个人就自爆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碎成屑屑。
嗯，然后他在警察，因为其实如果当你太过于投入一个案件的时候，他们的警察可能会就是心灵会黑化，所以他们就是还有一个叫做执行官，所以大部分他们的警察叫做监察官，然后他们。要控制两个执行官去接任务，所以他们都会是一起行动的。然后执行官是心灵已经被污染，可是他们是可以，系统判定他们是可以执行任务的，他们一定是有他们的特殊能力，所以就可以继续帮忙执行案件进行。但是其实他们是罪犯，他们是被那个养在他们的大厦里面的，他们是不能离开，不能进入社会的。对，然后反正他的
解任务，
他们只能跟着监察官一起出去。
嗯，
他们出任务一定要搭配一个监察官，他们才可以走进社会，要不然他们就是不能单独行动，只能待在大厦里面。
查案是他们可以唯一参与的社会行动，然后他出去的时候，监察官算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必须听主人的命令行事，
任何指令都可以。
这个系统听起来 bug 很多。
bug 很多，
对，
对，它其实就是有 bug。它的第一季的 bug 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免罪体质，它里面的反派有一个免罪体质，基本上它是无法被这个系统判定为是污染状态的。对，它就是靠着这一点去做了很多坏事，也去污染了很多人的心灵，然后去诱惑人家去做坏事。然后可是我觉得那个想要宣扬的世界我蛮喜欢的，那个反派他要宣扬的那种世界观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基本上我可能就是已经心灵黑化的状态，我觉得他真的还蛮棒的。而且我觉得他跟那个，其实这个视角是以女主角为主，因为女主角其实也算是一个，她是一个心灵无法黑化的人，不算是无法，而是她是一个有点正向，他不是乐观到不行，可是他是可以化解很多黑暗想法的人，就是他就是可以往好的地方想，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被污染过。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反派都是为了污染女主角的存在，大家都会觉得你在这一刻你应该就是要疯掉，你应该就是要黑化了。对，然后可是女主角都有撑过来，其实主要视角是女主角，可是因为我太喜欢女主角底下一个执行官， 跟反派的配对，所以我觉得他曾经也是检察官，所以他原本是警察，但是因为在他们查某个案子的时候他被暗杀了，然后就是死状很凄惨之后他整个人就黑化，他只想杀了这个犯人，对，然后因为这个前提下他就是黑化了之后他就变成执行官，然后他为了查这个案子所以他继续回到这个组织里，所以他就是一直追着追着，其实我有点没有搞清楚现在的反派到底是不是他当初想抓的那个犯人，我的想法里应该不是，对，然后可是就只是他现在就是仇视着这个反派做的坏事，所以他就是一直追着这个反派走，然后这个反派觉得可以跟他心灵相通的人，他觉得因为他的任何想法都会跟上他，是因为这个执行官并没有很排斥自己黑化，他只想要找出这个人，对，然后可是其他人可能会害怕自己越来越黑，所以他们其实不会愿意去做这样的想象，对，然后因为这个执行官跟得上他的关系，所以边做坏事边享受着被他追着走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哦，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呢。反正我真的觉得他们很配啦，但是如果你在看故事的情况下应该是感受不到这一段的，但是我在他们的故事的最后我真的感受得到那个反派真的是超爱这个执行官的，对，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份爱，真的是推荐给大家，这就是心灵派怪的第一季，
好，
超棒的，好，好，今这周的介绍就
到这里
咯，
拜拜
拜拜
拜拜，
想说一些屁话都很难
什么？